大家平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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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那个幻灯啊。
可以，可以，
可以看到。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在那个网上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那个头像没开。好。对。OK。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神怜悯人的软弱。我们一生当中呢，有非常之多软弱，各种各样的软弱，很多时候都软弱，但神是怜悯人的神，神的属性，有很多的属性，它有圣洁，有它的荣耀，但其中一个是神的怜悯。我们在今天我们开始在传讲神的话语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怜悯，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怜悯是无比广大，让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也赐给我们盼望。你也教导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让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赐下圣灵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你也赐下您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增长，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让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赐下您的话语，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导。主啊，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满有主的怜悯，让我们的生活满有主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代，能够真正的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基督，因为我们的一切好处都是在主基督里边。我们离开了基督一无所有，让我们求主祝福这段敬拜的时间，也祝福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也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边能够得着信心，得着力量，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做一个荣神益人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按照我的惯例，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第20章1到18节。来，我来读。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居住在加底斯和索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约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的？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的事了，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借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 他也实在是我的麦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对我的恩典了。亚比弥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弥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的。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弥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是亚比弥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18节经文。我们听了这个经文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故事好像我们曾经讲过似的。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个什么地方呢？亚伯拉罕呢原先居住在希伯伦，就我现在鼠标放这个地方。那么呢这地方呢是闹饥荒了，所以因为饥荒的缘故呢，他就向南地到了东边，这个到了西边这个地方，希拉尔的地方，这是那个地理位置，希拉尔的地方。那他为什么闹饥荒要到希拉尔呢？因为那个希拉尔这个地方相对于他原先居住的西伯伦来说呢，希拉尔是靠近海，它是属于平原的地带，我们这张地图上看不出来。那之前呢，迦南地第一次闹饥荒的时候呢，它是从闹饥荒，它是下到埃及，那么下到埃及这个距离就很远了，大概是500公里吧。那么到希拉尔比较近，就大概70多个公里吧，就是说。下面我们介绍今天经文以前分享以前呢，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两个故事它有啥不同点啊？就人物方面来说，第一次是埃及人，第二次是那个迦南人。那还有不同的呢，就是罗德这时候不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了，这是人物上的差别。那年龄上的差别，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是刚刚到迦南地的时候，这时候是75岁，那已经在迦南地居住了20多年，他现在是年99岁。那迁移的原因呢，都是饥荒，第一次是饥荒，第二次也是饥荒。那迁移的目的地，第一次是他下到埃及，那第二次呢，他就到附近的基拉尔平原的地方，行程呢500公里，75公里。那他所说的谎言呢，内容是一样的。第一次求你说你是我的麦子，那第二次说呢，他说是他是他的麦子，那个撒来说呢他是我的哥哥。那个神解救他们都是用降灾的方式，第一次在那个埃及降了很多灾，因为这个灾是朴树，但是具体什么灾我们不知道。那第二次呢，主要是亚比米勒生病，也是妇女不能生育，神解救撒拉降大灾。那么第二次呢，有梦中警告，所得的财物呢，牛羊还有仆婢，那么这些呢第二次也有。不同的呢，第一次是在法老降灾之前，他就把这些东西呢给了亚伯拉罕，第二次是降灾之后，就是神已经让这个亚比弥勒妇女不能生育了，梦中向他显现。最后呢，亚比弥勒又给了亚伯拉罕这些同样的财物，而且呢不同的是，我的地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那亚伯拉罕的结局或者他的反应，第一次在埃及呢，他拿着这些财物呢就离开埃及，又回到迦南地，回到迦南地呢，给又筑坛，又献祭，又赞美神，又宣扬神。那第二次呢，他在这个腓力地依然居住在这儿，而且在这儿居住很多日子。只是两个故事呢，有很多类似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而不是同一个故事不同的讲述。 我们看亚伯拉罕为什么就是说刚才说他要祈祷接拉呢？因为这张地图上我们看，是这个，这个是靠近平原的地方。那么原先这个地方是山地，如果说眼睛好的人看到，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都是一个立体图了，这边这都是山地，所以说我们看这边呢有约旦河，有那个加利利海，有死海，位置比较低。那么这边呢靠近地中海这个平原的位置比较低，而中间呢这个是山脉，所以这个整个山脉可以叫做中央山脉，就在地理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因为饥荒的缘故，他来到了非利士人居住的基拉尔，就是他迁到这个地方的原因。那么基拉尔呢，他在迦南之地他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我们知道在古时候王国呢他并不一定很大，但他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每一个小国呢他都会有一个国王。那么这个国王这边称作是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的本身并不是这个国王的名字，而是他的一个头衔，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尊贵的头衔。就像说那个埃及那个国王他们叫法老一样，那么他是尊贵的头衔。那么这个亚比米勒的意思呢，他就是the king 或者是 the god is my father， 就是说这个王或者这个神呢是我父亲。那么在他们这个基拉这个地方，他们这个神的名字是叫 milk， 就是又是相信我们这个牛奶是这个 milk， 这是他们假神的名字 milk。所以亚比米勒是一个尊称。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呢，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就是说到大卫的诗篇，求助诗篇，他被赶出去就做这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所以亚比米勒呢，我们通过在大卫的时候也有，就是在亚伯拉罕时代也有，他是一个王的那个就是一个头衔了，尊称了，真正名字并不一定是亚比米勒。所以这个呢，我就想起说这个故事呢有点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皇帝都称为天子，我们说这个天呢就是我们冥冥之中那个就是说上帝吧，或者叫神吧。因为我们古时候在中国都有那个就是说祭天或者祭地，他把天子就是说皇上就把称为天子。所以这个呢，这个天子的这个意思呢，或者说这个亚比米的意思呢，就有点像天子，因为就是说King is my father， 就是说他是这个 King 的那个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说天子。所以这是这个他逃到这个亚比米勒说就是说居住的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故事呢，一个中线就是说神给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试炼，那么下埃及呢也是一个试炼，同样的两次试炼。那么亚伯拉罕呢，第一次我们知道是明显的失败，那么这一次刚才我们的讲解和那个大概的比较呢，它也是一次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呢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第一呢他是贪生怕死，因为他说呢，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的缘故杀我。所以呢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他就出卖了这个莎拉啊，说你是我的妹子。那莎拉呢也比较顺服啊，就是说那行，那所以他也跟亚比米勒说的，他是我的哥哥。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亚比米勒就把他给娶去了啊。所以第一次因为他贪吃怕死，第二个呢，他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一种罪疚感。当亚伯拉罕受到亚比米勒责问的时候呢，他这边说他自我辩护说况且他实在是我的妹子。我们知道莎莱确实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子，但是呢这个是事实，但是莎莱是他的妻子呢也是事实，所以在两个事实当中他只讲了一半，所以这个就是说谎言，他没有把全部事实给端出来，没有把全部事实都澄清。如果说我们根据这个故事的发展，如果他一开始就说莎莱是他的妻子的话，亚比米勒并不一定会娶莎莱为妻。所以呢第一次下埃及他是这样一个讲法，第二次依然是这样， 他觉得他非常有理，所以他没有一种罪疚感，没有一种罪责感啊。这就是那个犯罪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坦荡，他觉得他有理，而且这个谎言呢，他是从他离开乌尔的时候就做了这样一个长期的准备。因为呢，第十三节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呢，他就准备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啊，只要是说碰到危险的情况，就称那个莎莱呢，那会儿叫莎拉，就是他的妹子。因为呢，他知道莎拉呢在众人当中长得很漂亮，很美貌，人们看见了都会喜悦，有权势的人呢可能会就是说娶她为妻，就是说就像在埃及和这个希腊遇到情况一样。所以他这个计划是说一开始就准备好，碰到情况就会用，这都是人的计谋啦，人的行事，人的那个行事为人的方式呢，要靠自己啊。因为而且这边说呢，我们知道他进了迦南已经20多年了，这边他用一个词漂流在外的时候，就这几个字呢，我们知道说神让他离开的时候，就他就离开了，但是这边呢，漂流在外，如果说一个信心比较强的人，或者接近性的人，或者是一个诚实的人的话，就是说神叫我离开父家的时候呢，他应该说知道20多年了，神已经反复跟他启示了，说这块地就是你的地，已经跟他说了多次了，所以他这边还用一个漂流在外。如果信心很强的话，就是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将来居住在这块迦南地，定居这块迦南地，应该是这样表达。所以说人的性情呢，有时候呢或高或低，跟我们所遇到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故事当中整个是一个失败的，就目前为止失败的。由于他的这个失败，那造成了那个撒来呢，就是说被那个亚伯拉罕把那个亚比米勒娶到宫中。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这个软弱神知道不知道？当然都知道。我们知道每个人呢自己身上都有一个最软弱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呢就在撒来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的软弱。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呢好像有一种我们就是说无法脱身的感觉，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像说你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和别人一样，比如说做一点不正直的事情，或者说一点小小的谎言，如果不说的话好像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或者说无法保持住这个工作，或者无法脱离那个环境，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个呢虽然说我们暂时得到了安全，但在神那里边是不喜悦的。即便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就像保罗所说的罗马书这边讲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当我们的肉体顺服罪的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我们靠着圣灵靠着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腓立比所讲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边就讲说他能处贫贱，他呢也可以处贫穷。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每个人软弱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来做这种抉择，怎么样来过这生活，我们要想到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种无限的力量，我们只要信靠基督就会得胜，如果不信靠基督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信靠基督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呢给我们这样一些提醒。因着亚伯拉罕的软弱，他的谎言以及加上撒来的谎言，所以呢撒来呢自己身陷囹圄，他被亚伯拉被那个亚比米勒娶到宫中。那亚比米勒为什么要娶撒来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美貌，但是在下埃及的时候撒来那会儿是60几岁，那现在经过20多年的 生活的这个磨练，他已经89岁了，是否还像60几岁的时候那样美貌，我们不知道，可能。但另外一个可能呢，也可能是他为了和那个亚伯拉罕寻求一种联盟，因为那时候呢，每一个王国都比较小，都容易受到邻邦的那个侵略，知道吧？所以当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可能听说过亚伯拉罕，就是说20多年前的故事，就是说引着他的300的壮丁去救罗德，把那个四王说就是达白五王说鲁族的人啊物啊都给他抢夺回来，所以他可能听说过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强大的家族，非常有能力，为了寻求联盟，因为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国与国之间为了和平寻求联盟是经常有的事啊，经常有的，所以这也是可能原因，但具体哪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事实上是撒来被娶到亚比米勒的宫中，而且这时候呢，撒来呢可能怀孕了啊，这只是一个猜测了，因为我们知道说第17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是从撒来要生一个孩子。那第18章，当亚伯拉罕接待完天使以后呢，那天使又跟他说，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个儿子，也就是说几个月以前的事情。我们现在讲的20章，第21章一开始，那边讲到说撒拉怀孕，给那个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称之以撒。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刚刚怀孕，因为怀孕通常是3个月的时候才能看出来，3个月之前呢，如果不注意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所以他可能怀孕，也可能没有啊，但是非常接近。而且呢，撒来在这个亚比米勒的宫中呢，可能不是3天2天，这时候呢，可能有至少1个月的时间，因为呢，那些妇女不能生育，他们已经知道妇女不能生育，因为妇女不能生育呢，至少要有1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自己不生育，就是说，她的生理周期我们知道是1个月一次，如果说没有生理的周期，她可能怀孕了，但是说如果说按他们的经验，如果说没有生理周期的话，他们就可能不能怀孕，可能有这样一个直观的经验，所以说撒来在宫中受控呢，可能至少有1个月的时间，所以这1个月时间里边，撒来怎么样度过的，他的心里边怎么样想的，说回想在当初在埃及的时候，神解救他，他会想到说神是不是解救他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孤独在那边，我们知道，不管撒来怎么样想，神最后是解救他。我们说，神做事的方式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但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他会搭救他所喜悦的人，他会搭救他的百姓，他会帮助他的百姓担当他们肩上的重担，帮助他们心里的软弱。所以说这里边神解救撒来的第一个方式就是说降灾亚比米勒还有他的家。第17节这边讲说，亚伯拉罕祷告神的时候，神就依靠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所以这边呢，不单是他的妻子，他的众女仆呢，这个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说，那种妾了，就是说，二房太、三房太这样的啊，他们都不能生育。不但他的女性生病不能生育，而且这边呢，亚比米勒也生病。所以说，可能神降灾亚比米勒，是亚比米勒生病，而没有能力和撒拉亲近。所以这是第一个，亚比米勒没有亲近撒拉，是神降灾与亚比米勒，是他不能亲近撒拉，这是第一道防线，先保住撒拉的这个身子。那么紧接着，神在梦中警告亚比米勒。这个故事讲的神借梦警告亚比米勒，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神在梦中向人显现，而且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外邦人， 神在幔顶上为百姓显现，创世纪在民数记都有记录。我们知道说雅各到他舅舅拉班那里边去躲避以扫的憎恨，在那边被他舅舅拉班欺负二十来年。所以呢，这边呢一开始这个神在夜间呢，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的，就是在夜间呢警告那个拉班，让他不要欺负那雅各。但是呢，拉班还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克扣工资吧，对经济来说，来那个欺负雅各。那同样的，在民数记这边，当以色列人要进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呢，摩押人看见以色列人如此壮观，十分的惧怕，所以他们就请那个假先知巴兰来诅咒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就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就是指的摩押人，你就起来通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所以让巴兰去诅咒那个以色列人，结果呢，巴兰照着神所吩咐的来祝福以色列人。所以说神在梦中向外邦人显现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神向那个尼布甲尼撒显现啊，我们最近学那个单语的书。那么显现的时候怎么样说呢？神夜间跟他说，说你这个死人啊，就是说你怎么不知道呢，他是别人的妻子啊。那这个亚比米勒这边回答怎么说？主啊。那么通过这个不同的称呼，他没有说神啊，或者说他说主啊，也显示了他对一种神的惧怕和敬畏。他在这边开始辩护，他说他一个说他是他的哥哥，一个说他是他的妹妹，所以说他们是没有成亲的，所以我把他娶进来，我做这个事情是心里面正直的，我没有任何的那个不合乎规矩。因为当时的规矩是，尤其是富有的人，他们可以娶多个太太，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以符合他们的文化习俗，所以他并没有做错事，这是他的辩护。但呢，神呢也认可他的辩护，神也认可他的辩护。而且在这里边呢，亚比米勒说不单自己行得正，而且他认为他的国也是有益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二十章呢，我们前面十九章刚刚发生的就是说神降灾灭了那个索多玛俄梅拉，所以亚比米勒自认为他的国相对于索多玛俄梅拉来说，它是一个有益的国。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梅拉有很严重的同性，就是说那个同性恋这个罪，但亚比米勒自认为他们是有益的国，或者他认为他们那个罪呢在他们那个国度里边没有，所以呢神呢也这样认可，也就是说亚比米勒说的可能是事实。但是说即便这样，神呢也让亚比米勒不但不能亲近撒来，而要把撒来呢归还给那个亚伯拉罕。但是这里边呢，神给了他一个抉择的机会，说一个，如果你归还，那亚伯拉罕就会为你祷告，你们也会存活。如果你不归还，就是你拒绝归还，那么你和你所有人必要死。那么这个必要死呢，是一个双重肯定，就是它两个动词落在一起，一个是不定式，一个是主要动词。就这个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爱你，我们可以说 I love you， 但是如果你非常爱他，你可以讲说 I do love you， 就是两个动词放在一起强调这个语气。我想呢，亚比米勒对这个也听得很清楚，必要死。所以说人经常是会有神提供给不同的机会，你可以听神的话，也可以拒绝神的话。当然亚比米勒呢，他是听了神的话，他呢在梦中呢他也受到惊吓，所以他呢一早起来呢，他就 招来他的众臣仆，说昨夜晚上如何如何，有一个神亲口对他说要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众人呢都非常惧怕。那么呢，他也把这个怒气呢发到那个亚伯拉罕身上，所以把亚伯拉罕也叫来，他连问他三个问题，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像我那个说谎呢？因为呢，神在梦中已经跟他说这个女人呢是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啊，就是你这样意味着就是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行的，不能像我这样做。而且他进一步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要这样行了，你这样行是把我和我国的你的人陷在大罪里边。所以他对这个认识很清楚，认识很清楚，陷在大罪里边。那么这个罪呢，我们知道说有罪的人不能进天国，人人都有罪。在这个层面上，在进天国这个层面上，罪是没有大小的啊，你就是说小偷小摸和杀人放火，这同样都是罪，不能进天国。但是在罪本身的实质性这个层面上，它是有大有小，小偷小摸和杀人放火就在不在同一个范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说到这个大罪，其中一个就是说摩西对这个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金像是那个大罪呢？神不喜悦拜偶像。如果说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后来以色列国他分着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的时候，整个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陷在罪里边，那个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的但，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使以色列人不能上耶路撒冷圣殿里边真正敬拜神，而就在这两个偶像所在的地方来拜偶像，所以这是一个大罪。那个亚比米勒继续问这个亚伯拉罕，你借了什么事才做这事呢？也就是说你到我的地盘上，你看见什么让你心思动了心思说我就是说因着你这个娶你的那个娶这个沙来会杀你呢，就是抢别人太太会杀掉丈夫呢，你看到了吗？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从头到尾他责备这个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呢也有他的诉说，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他说以为这地方的人不惧怕神，但是恰恰亚比米勒是惧怕神的一个国王，惧怕神的国王。所以在这里边呢，就这个事件刚才我们所讲的，亚比米勒呢做的应该比亚伯拉罕还好一点，因为神认可亚比米勒的正直，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谎言。所以这就使我想到说，我们这现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一种现象，好像非基督徒做的比我们基督徒都正直都有爱心，以至于我们在穿兵的时候呢感觉呢软弱无力。这不但是一个个体现象，这也是一个宏观现象。我就记得前一阵子张教授分享台湾传福音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说基督徒的就是说行为行动语言好像比不上非基督徒，以至于在整个社会当中失去了这个盐和光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造成今天这样一个光景。所以这是也是提醒我们真是要靠主正直啊，靠主正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选择的机会，神给亚比米勒两个选择，你可以顺服把杀人还回去， 也可以拒绝。神给了两种选择，但结局呢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可以存活，一个是必然死亡。那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说，对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对我们神国度子民来说，我们内心有一个圣灵，圣灵是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他会不断的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说当说的话，做当做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顺从圣灵的感动，还是抗拒圣灵的感动，这就成为我们经常的一个选择。我们抗拒是一种结果，顺从也是一种结果。当我们顺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爱神，爱神的国。当我们抗拒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世界在一起，就会随从世界。当我们顺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靠神来战胜困难，来靠神战胜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抗拒圣灵的时候呢，就变成靠自己。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呢原谅别人。当我们抗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记恨在心。当我们顺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接纳别人。抗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拒绝别人。顺从的时候，我们心中呢就有神的爱不断的注入我们心中，我们也可以流出去。当我们抗拒圣灵的时候呢，神的爱就难以流到我们心里边，我们也流不出爱来。而且这时候呢，由罪性所生的恨占满了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这就是我们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神愿意让我们选择顺从他，顺从圣灵带领，而不要抗拒。所以圣经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然在这里边，神也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刚才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软弱，神完全的知道。神遇到每一个难处或者同样的难处的时候呢，他都有他解决的方法和办法。这些方法呢，有时候一样，有时候不一样。比如说彼得打鱼，有天晚上他打鱼打了整晚上打不着，神说你开到那个把船划到水深之处。那彼得说我们打了一整夜都没打着，干嘛又要去呢？你划到水深之处，去了以后彼得打到满满的一船鱼，打到满满一船。那同样另外一次，彼得和几个人只是在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情，打了一晚上鱼打不着。耶稣说，这时候是复活的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打着鱼了。所以神解救我们的方法，这种有时候一样，有时候不一样。你像这两个，你要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你要费点力，需要点时间，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像第二次，网撒在船的另一边，也就是这边捞起来没鱼，你撒在另外一边，鱼就有了，立竿见影。所以说神知道我们的处境，神也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解决困难的时候能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更加信靠他。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历练，让我们呢越来越像他。虽然亚比米勒非常的愤怒来责备那个亚伯拉罕，但是最后他俩是彼此和睦的。怎么个和睦法呢？亚比米勒责备完亚伯拉罕以后呢，就给了他牛羊铺杯，只给他的财物。而且更多的是因为他因为饥荒来到这块地，这个地是地处平原，地里边呢出土产，地呢就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随意居住。另外因为撒勒缘故呢，给了他1000银子，让撒勒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所以说在这故事当中，我们知道说明明亚比米勒按照当时的习惯他并没有错，他是心里边正确，那神呢也认可他做这个事情是正直的，并没有违反当时的那个习惯或者说那个风俗。但是即便这样， 亚比米勒还是因为他去就是说霸占了别人的太太而配送上礼物，这个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打左脸也把右脸让打，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所以就这件事情，亚比米勒比亚伯罕这种行为上更有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仅仅这件事情要成为一个义人，还是要靠信神信基督，而不是靠行为。那亚伯拉罕呢，也因着亚比米勒对他的这种善意的行为善意的行动，所以他为亚比米勒祷告。我们知道在下埃及的时候他拿上这些东西就走了，拿上这些财物就走了，而且回到当地以后呢，罗德也得了一部分，他也得了一部分，两个人牛羊甚多，因为那个地里边的那个地盘太小，两个人就最后分开。那么这一次呢，是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那亚伯拉罕是先知，这也是圣经里边在这边第一次提到先知这个词。先知的意思就是他要传递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众人，他也可以知道一些外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那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弟兄，他们便能生育。所以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也是说一个月，至少是一个月以后他们就知道说他们的生理周期又恢复了，他们又能生育了，知道吗？所以说亚伯拉罕在埃及和在腓力斯这两个地方，他对这个世界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埃及他是那个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他还离开那儿回到迦南。那亚比米勒所居住的这个腓力斯这个地方呢，也是属于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所以他依然居住在这边，在这边居住了很长的日子。而且这一次呢，他已经学会了为别人祷告。当然这个神也知道，所以神一开始就说你要把这个归还给妻子，他来归还给亚伯拉罕，他是先生，他会为你祷告。那神也知道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祷告的时候他会垂听，让他们成功。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为正直人祷告。而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居住很多日子以后呢，这时候已经生了以撒了。亚比米勒呢，这是在下一章，因为这跟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还是和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关系问题。生以撒以后某一个时候呢，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就来见亚伯拉罕，说把你所信的事都有神的保佑。这生活过这时候应该有几年以后了，亚比米勒就知道亚伯拉罕呢是不一样的人，他有神的保佑。从一开始亚伯拉罕向神祷告医治了他们的病，他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业界想向他显现这个神和他原来拜的那个神就是那个 milk 不一样。所以呢，他看到这个神呢真正的能保佑人，知道吗？所以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居这地的民。所以这是说亚比米勒对于亚伯拉罕的交往当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亚伯拉罕的神是能保佑的，而他的神呢不能保佑，所以他就祈求的和亚伯拉罕达成一种更长期的一种同盟，就是让他不要欺负他。这就是说神所跟亚伯拉罕讲的说你的名要伟大，这就一点一点的让亚伯拉罕体会到神对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当然之前呢让他生一个儿子已经生出来了，但是在其他事情上也逐渐向亚伯拉罕显现，让他呢知道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这就是说信神的人活在地上都是靠神的应许，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只不过说有些话我们体会到了，有些话我们体会不到。体会不到的根本原因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照那个 神的应许去跟随神，知道吧？跟随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选择，跟随神的选择。所以说，整个今天这个故事，虽然我们之前就了解过，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又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启发和印证。第一个就是说，主知道他子民的软弱和难处，就是我们所遇到的难处，不管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主都知道，主都知道。主怎么样解决这些软弱，怎么样解决这些难处，自有他的办法，自有他的时间。我们必须把这个交在神的手里边，我们不能靠自己，不能靠自己。主必为我们开道，因为我们知道说，主可以在沙漠开道路。我们知道说那个耶稣那个在那个海上加利利海上行走，我们都知道说神在海上开道路，但是说神呢在海面上他也开道路，就是说对他来说没有难以解决的事情，对他来说没有难办的事情，而且圣经更讲说，信神的人也凡事都能，信神的人凡事都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难处呢交给神，不要担当在自己肩上，祷告神，我们当选择主所喜悦的事情。一生当中充满太多的选择了，从选择你是愿不愿意信主这样就开始，你信主以后愿不愿意选择顺服圣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顺服圣灵是一种光景，不顺服圣灵是另外一种光景。你是说顺服圣灵带领，你是读圣经还是看连续剧，知道吧？你是靠自己还是说靠神，知道吧？你是说身不由己还是说靠我们的主基督凡事都能做，这是我们应该所思考的所做的选择。最后一个是要为众人祷告，是人信耶稣。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好像祷告是对天讲话，好像祷告呢每天都是说的同样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好像呢看不到任何祷告的果效。岂知圣经里面记录很多，为啥那么多人，那些人，那些先知，那些使徒，那些信徒，他们祷告就管用呢？那是神给我们记录下来的见证。那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祷告，病毒医治，死人复活，也有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们选择说不相信今天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也不会这样做。那再缩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我们也觉得说我们自己就可以成就，自己找人就可以帮忙。但正确的态度是，不管你遇到大事小事，都应该首先祷告神，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么他也愿意帮助我们，知道吧？那么我们祷告不但是说是人在身体上的医治，而是灵魂上得拯救，这是更主要的事情。这个时代尤其今年以来发生了很多我们预想不到的事情，预测不到的事情，在这混乱的现象当中，我们应该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是人信耶稣。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各国的政要上来下去，走马翻翻，唯有神的国度，唯有耶稣是主，他的权柄，他的国度，他的荣耀都是永永远远的，永不改变。只是说我们现今对他的荣耀，对他的权柄，对他的国度，我们感受不是很深。感受不是很深，不是说因为神没有将这些东西传递给我们，写写给我们，而是说我们比较迟钝，我们反应不是那么灵敏，我们感受不到，经常是视而不见。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当中反省自己，不要忘了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信耶稣， 圣经讲，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但凡做事，都是为了让人信耶稣，为了让神的荣耀、神的光芒照在人间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这是我们当负的责任，也应该负的责任，也是我们当向神回报的恩典，向神给我们恩典的一个回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能够阅读您的话语。主啊，您的话语，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中的亮光；当我们吃进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主啊，我们知道当今的世界非常的动荡，当今的世界非常的混乱，但我们知道，就像诗篇所说的，洪水泛滥之后，耶和华作主为王。主啊，我们求主在这个世界上掌王权。就是我们知道您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您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您所造的每一个人也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在此祈求您的怜悯能够降在这个地球上，能让这个瘟疫尽快的止息，您让这个动荡的政治局势、政治环境能够得到缓和，能够得到解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全地球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都在主面前犯了罪。我们时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你让我们有自由，我们写赚了犯罪，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自然的灾害、自然的恶果，以致造成今天社会这个样子。主啊，我们唯有祈求您的怜悯，才能够世上有一个安居乐业的景象。让我们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也怜悯这个世界，怜悯这个世界。让我们也将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的所有的软弱，不管是外在的、内心的，都交在主手中，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知道你是怜悯我们的主，是吧？但我们也知道你是公义的主，求主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学会了信靠你。让荣耀主的名，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